弟兄姊妹平安，我一起打开圣经但以理书的第九章。今天我们会看这个第九章头那二十三节的经文。但以理书的第九章，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家，他年轻的时候呢就离乡别井，离开了他的家乡。他一路呢都好想念他自己家乡，念念不忘。他想起他故乡的荒凉的景况的时候，一直都他心里面有一个盼望。他希望他能够回家乡，希望见到他的故乡有复兴。他行上去为他自己的家乡来到去祈祷。直至到他有一日他读到圣经，他看到神的应许的时候，他作出了一个行动，有一个反应。这个老人家就是我们今天想分享这卷但以理书的主角人物，但以理他自己的一些经历。第九章记载了他的一个祈祷，这个祈祷就讲到他怎样为他自己的民族以色列的国度来到去祈求。当我们讲但以理这个人物的时候，我都想在这里来到简单介绍一下但以理书的一些主题信息的背景，帮助我们来到去明白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如果你读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的时候呢，就记载了但以理他少年的时候在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时代呢被掳，在约雅敬的年间呢被掳到去巴比伦。这个少年人呢被安排在宫中里面来到去受训，同埋其他犹大人的贵胄的少年人在当中来到受训。巴比伦王要将这些人去同化，训练他出来为当时巴比伦的国度来到去效力。我们读过圣经里面知道但以理怎样去拒绝来到去吃巴比伦的食物，来到去坚持要吃素菜饮清水。我们看到那些一连串的记载，又记得但以理书里面讲到但以理怎样来到去求天上的神给他有智慧，来到去为皇帝解梦。当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感受到是什么呢？好多的异象，好多不同的异象在里面来到去出现。但其实但以理书的中心的信息是讲什么呢？你重复在个记载里面看到一件事呢，就是但以理他无论遇到什么环境的时候呢，他都会做一样东西，是什么？祈祷。圣经里面在但以理书里面经常去提及到但以理他祈祷。譬如他遇到尼布甲尼撒王要下个指令，如果没有人跟我解到这个梦，全部那些哲士都要死。他于是乎去到皇帝面前给时间我宽限，他跟他那几个的同伴一起来祈祷。圣经里面提到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人的祈祷以及神他怎样自己介入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但以理书清楚给我们一个主题信息，是什么？人的祈祷与神那个的掌权，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来到去掌权，这个的事实正在但以理书里面来到去讲的出来。我们看到但以理他最初被掳到去巴比伦这个地方，那时是尼布甲尼撒做皇帝。如果你读这张圣经第九章第一节开始呢，不同了。第一节就说马代族阿哈垂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意思就是说什么？改朝换代了。但以理在巴比伦的帝国里面有高职来到去服侍，到现在巴比伦被马代波斯来到去消灭了， 神仍然是让达以利在马代波斯这个国度呢来到去坐在高位度。我们怎知道啊，如果你看独章第一节的时候，同一个皇帝大利乌在那里记载，神就藉着大利乌立达以利为三个总长之一，仍然在朝中来到去服侍。达以利就在这样的环境，在一个外邦秘掳的环境里面来到去做一个高官。虽然他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呢，如果在我们今时今日的人来看呢，你是一个政府，你在一个国家里面做一个高官，幸不幸福啊？可能很多人都梦寐以求，高官自然就有什么啊？厚禄。我相信他生活无忧，但是他不甘于他在外邦这个地方这样的生活。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他常常去挂念的是哪里呢？他的家乡耶路撒冷，挂念那个的圣城，挂念那个圣山锡安山等等等等的东西，在他这个祷告里面来到去流露到出来。当他第二节的圣经讲到在这个皇帝里面来到去改朝换代的时候，达以利他读圣经，他读圣经的时候，他读到一卷书叫耶利米书。耶利米书上高就记载了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末。弟兄姊妹，他读圣经，他读圣经读到神的应许，70年为末。70年是几耐的日子呢？我们必须要翻开这个耶利米书来到去看回那两段的记载。在圣经里面，耶利米书有两段的经文都记载这个的秘掳回归的时候。第一段在耶利米书的25章，第二段在耶利米书的29章来到去记载。我们必须要明白一样东西，先知耶利米呢同达以利呢其实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来的。只不过呢耶利米就在这个犹大国里面来到去服侍，听神的呼召，由约西亚王的年间在这服侍，直至到犹大亡国为止。而达以利呢就在约亚敬的年间呢被掳到去巴比伦，而在外邦的国度里面成为外邦政府的一个高级官员。两个其实在同一个时间，不过在不同的空间里面，一个在秘掳之地，一个在耶路撒冷。而神就藉着先知耶利米去写低了耶利米书。按年纪来看呢，先知耶利米呢是大过达以利的。不过当然达以利在这个年纪的时候，相信先知耶利米已经过身。我们看耶利米书的25章里面，他讲到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亚敬的第四年的时候，神的说话就临到耶利米了。而在那段经文里面，他介绍了从犹大王亚扪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至到今日，即是说他发这个预言的时候，23年的时间里面，尚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临到先知耶利米。跟住佢讲咩呢？我也对你们说，就是从早起来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耶利米书嘅廿五章第四节，佢话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而听。点解我同大家读呢经文嘅时候呢？我相信达以利佢读到耶利米书这些经文的时候，他心里面就被圣灵去感动，心里面就感觉到扎心。原来神对他们这么好，从早到晚是差先知来到去提醒他，直着到先知耶利米来到去提醒他。廿五章的第十二节这样讲，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之前那一节他就说，这地全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讲到犹大人会被掳到去巴比伦，讲到犹大国 会灭亡。你想象下一件事实，但以你却几时被掳嘅呢？就正系呢段预言嗰阵时啦，约雅敬在位嘅时候。但以理书嘅第一章又讲，佢喺主前嘅605年咧，就被掳到去巴比伦，正正系耶利米发出呢个预言嘅时候。耶利米第二次去讲及呢个预言嘅时候，就喺29章。29章咁样记载，佢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写信与被掳嘅祭司、先知同埋众民，并生存嘅长老，就系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呢度系讲紧边一个时期呢？第二次嘅被掳。头先25章嘅第一次嘅被掳嘅时候，但以你被掳到去巴比伦。29章嘅时候，神感动先知耶利米，叫佢写信去俾被掳嘅人群当中，话俾佢听一个事实。第一件事实就话，你被掳系因为你哋犯罪。你去到被掳嘅人嗰度要点样生活呢？神叫佢哋喺嗰度盖造房屋。第5节、第6节，生儿养女。跟住第7节，为嗰度嘅城嚟求平安，即系话俾佢听，你唔使咁快谂住刚刚被掳就可以翻去原居地，有一排日子。然后呢段圣经再讲落去嘅时候，就喺第10节，佢耶话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嘅系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嘅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嗱，我哋试想想，如果你换咗喺大以理嘅情况里边，你一路为自己嘅家乡嚟到祈祷，一路为圣城嘅复兴嚟到祈祷。有一日你打开圣经读耶利米书嘅时候，读到神嘅应许，神咁样同佢讲，佢话70年为满。我哋试下计一计条数，由大以理被掳咧，主前605年开始数，到而家呢个大利乌王执政嘅时候系538年，咁已经头尾系67年嘅时间啦。咁即係你屈指一算仲有几耐日子呀？如果真係70呢个数目字係实数嘅时候呢，仲有3年到嘅咗。对于大以理嚟讲，佢睇到耶利米书嘅信息嘅时候，你可以想象到佢嘅心情係点呢？佢几咁兴奋，佢咁嘅雀跃，佢好专心嘅嚟到去为呢件事嘅实现嚟到去祈祷。首先我哋睇睇圣经点样形容佢读完呢段圣经嘅反应系点。第3节佢就咁讲啦。佢话：我便禁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祷恳求。一句好简单嘅经节。但係就俾我哋睇到呢一个人佢嗰个反应系点。这个人他对于读了神的话与神的应许的时候，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呢？圣经说他是禁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祷恳求。他禁食，不思量食物，专心来到去做一样东西。披麻蒙灰表明他在神面前很自卑谦卑的状态，唔会着靓嘅衫。圣经话佢系定义，最紧要系定义，向咩呢？向主神嚟到去祈祷恳求。向主神，向边个祈祷啊？向神祈祷。头先我介绍大以理书嘅时候，佢认识呢个神系一个点样嘅神？这个系一个至高者。这个至高者在人的国中里面掌权，他要哪个做皇帝哪个就做皇帝，他要废哪个就废哪个，只有他才有权并可以叫以色列复兴，只有他才有能力去令到整个耶路撒冷整个以色列民族来到去复兴。所以我们看到的呢，大以理他集中火力向主神来到去祈祷。圣经这里说他是祈祷 恳求。大家有没有留意他讲什么？他说祈祷恳求。恳求的意思就是恳切祈求。我从这些圣经我们就了解到，从大以利他读到耶利米书这段经文呢，他的反应就是好决心，好坚决去为一件事祈祷，就是为耶路撒冷被掳回归复兴的人回到当中来到去定义祈祷。圣经说他祈祷恳求，恳切祈求。你知不知道整本大以利书里面讲过几多次恳求啊？弟兄姊妹，整本大以利书里面呢只是用过六次恳求而已，其中五次呢就在我们读过一至二十三节经文里面出现了。第几节经文有呢？第三节刚刚读完，第十七节、第十八节，是吧？刚才我们叫金句，跟着呢最后就二十同埋二十三节，在他祈祷里面出现了五次的恳求，四次是他自己讲的，最后那次在二十三节的时候呢，是天使加百列跟他讲嘢的时候，他说你初恳求的时候，剩下一次在哪里啊？剩下一次一阵我们会看，在大以利书的第六章，人家说他在神面前恳求，这样的记载。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会恳求？为什么他觉得这件事是这么迫切？如果你不迫切的事你不会恳求的，对不对？人家叫你祈祷祈一次就算了，你当然觉得那件事对你很重要，你重复重复，你好想神去成就，你才去到神的面前来到去恳求。我们看看大以利恳求的是什么呢？在这里大家有没有留意？他是不是为自己祈祷呢？你想象一下，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家可以为什么祈祷啊？唉，今天起身腰酸骨痛，求神给我今天不要那么痛腰骨，或者求神给我睡觉睡得好些，求神给我吃东西吃得好些，求神不要给我跌亲，是不是很多这些东西我自己的需要可以摆神面前求啊？但是在圣经里面的记载但以你的祈祷的时候，你却是找不到这些东西在个祷文里面。神的心意让我们从大以理书里面看到大以理是一个祈祷的人，但是唯一记载得最清楚的祈祷呢，就是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其他地方你提到大以理的祈祷，但是没有讲那么详细大以理是怎样来到在神面前来到去祈祷。第一样东西，我观察到一样东西，他不是为自己来到去祈祷，我看不到个祷文里面讲紧他为自己日用的饮食，为自己需要来祷，他是为整个选民、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将来的命运来到祷告。他祈祷的时候将自己摆埋落去是一份子，我们得罪上帝，我们得罪神，我们是抵死，他没有觉得自己是超然物外，虽然他在神面前是一个很敬虔的人，但是当他要为自己民族祈祷的时候，他摆自己等同他们一样，他说我们犯罪一起得罪你。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我们今日的祈祷是怎样祈祷？我们今日祈祷的焦点是什么？我们受什么来到影响？第一样东西我会想到的，人本身的罪性就是自我中心。自我中心的特征就是有什么我都为自己来求，我的需要是第一位，但这个却不是圣经的教导，也都不是在大以利身上看到。第二，我们被西方的文化来到很影响我们。西方文化最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 我是最重要，我的成功、我的成就、我的 feeling、 我的感觉是最重要。无论你出街看广告，无论你看任何信息，都是强调你自己的需要是最重要。这个正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圣经所强调呢是我们要摆低我们个人的权利， 圣经里面教我哋咧，唔好咁强调个人，强调嗰个群体。今日教会嘅弟兄姊妹出现一个咩嘅情况？我喺西方文化里面，我哋自身嘅罪嘅情况里面，我哋个群体意识系相当之薄弱。我会点知道啊？虽然我哋写好多嘢喺我哋嘅周刊里面，教会有啲咩需要，要为咩肢体祈祷，教会嘅事工星期二有祈祷会，我就会问我当中有几多人会翻嚟喺祈祷会度祈。我明白唔系每一个都要有嗰个时间，有个空间做到，但我总唔信一年52个礼拜，你都话冇一个礼拜可以做得到。就算你嚟唔到，你可以要求教会印一张嘅代祷事项俾你。你可以返去点样为启发事工祈祷，为教会嘅长执嚟到祈祷，为后任嘅主任牧师嚟到祈祷，为每一个患病嘅肢体嚟祈祷。其实圣经教我哋系点样祈祷嘅呢？主耶稣都讲得好清楚，佢话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但我哋嘅祈祷方向系点啊？先求这些东西，我哋最需要嗰啲，我自身要嗰啲嘢，无论系健康又好，乜都好。然后我哋先谂神嘅国。但以理却唔系咁样嚟到祷告。但以理有一个好强烈嘅群体意识喺佢心里面。佢有好强调嘅一个基督嘅精神喺里面。我哋系互为肢体。如果我哋教会里面我顶姊妹系互为肢体嘅时候，我哋从大以理身上面睇到佢所祈求嘅乜嘢。顶姊妹，我会问喺你心目中你最迫切嘅咩呢？你最恳求嘅咩？有冇啲事我哋会好似大以理一样喺神面前，喺主神面前恳求，好似成段圣经讲咗佢5次形容佢喺神面前嚟到恳求。我第一样嘢我会諗到嘅呢，就係我哋未信主嘅家人。作为牧者，好多时候都去关心弟兄姊妹。我哋当中有一啲人，佢经常要返香港，或者一年佢要返去一次。点解呀？因为你有家人或者你嘅父母亲喺香港喺原居地嚟居住，你要返去探望佢。探望佢除咗係因为大家嘅感情嘅缘故。其实我哋仲有一样嘢好重要，如果未认识神嘅时候，你有冇諗过有一日佢瞓喺病床嘅时候，你有冇諗过有一日佢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佢未认识神嗰种嘅可怕。我哋有冇读到圣经好似大以理咁读到嘅时候，天堂地狱嗰种嘅分野，而至到我哋有个迫切性嘅时候，我哋将我哋家人，我将我哋朋友带到去我哋嘅主神面前嚟到恳求，为神嘅国度嚟到去增添人数。呢样嘢系咪就系圣经里面讲嘅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但系个问题，我哋首先有冇嗰种省察，有冇嗰种嘅迫切性喺度？我哋为大家去预备咗好多嘅嗰啲嘅飞，我哋教会有福音嘅分享会，请咗谭太嚟到去讲。有啲人鍾意煮食嘅，你去邀请佢嚟去听，好似大以理咁喺主神面前恳求，为你未信主嘅家人，为你未信主嘅朋友嚟到去恳切祈求。跟住落去我哋睇下经文佢讲乜嘢。由第4节开始至到第20节呢，去到第19节，其实都是讲紧但以你点样去祈祷。祈祷嘅内容，简单嚟讲，祈祷内容呢是两部分。两个部分可以讲晒。第一样嘢是咩呢？佢喺神面前嚟到去认罪，弟兄姊妹。我哋祈祷嘅时候，好多时候第一件事就去到神面前。神啊，我唔舒服，你医好我。神，我有咩需要，你帮我。但我好少呢会回到神面前，第一件事呢是认罪的祈祷。哇，你有没有想想，大以理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灵性的人，圣经形容他有美好的灵性。不单止他，圣经里面形容他，那些外邦的皇帝都看得到他有美好的灵性在里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佢仍然喺神面前嚟到去认罪。认罪其实系诉诸神嘅乜嘢属性啊？弟兄姊妹，你有冇留意啊？第七节嗰度佢讲乜嘢？佢主神，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佢祈祷第一样嘢，佢诉诸神个公义。弟兄姊妹，我哋几时去诉诸神嘅公义咧？你估？我哋去找一个人去主持公道的时候，你估我哋的心态是乜嘢咧？我哋觉得自己啱噶嘛？你走去法庭打官司，你想个法官判嘅是咩啊？就判你得直啫嘛。好多时候我哋讲公义的时候咧，我哋就觉得自己啱晒，公义就企喺我哋嗰边。但大以你唔系咁样睇。当佢去诉诸神嘅公义嘅时候，佢让我哋睇得到一样嘢，佢话我们是脸上蒙羞，喺神面前我哋冇一个系乜嘢义人嚟嘅。记唔记得我哋读嗰句金句啊？我哋喺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为自己嘅义，乃系因为你嘅大义。第一样嘢，佢诉诸神嘅神嘅公义。这个在第七节跟住讲了一大段犯罪的经文的时候，他讲他怎样出问题。去到十四节的时候又是这么讲。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者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什么呢？都是公义。弟兄姊妹，你几时祈祷当你讲到神是公义的时候，你諗到嘅就唔係我喺神面前點樣好，你諗到嘅就係我喺神面前點樣不義，我點樣喺神面前污穢。但以你就係一個咁樣嘅人，佢去到主神面前嘅時候，佢第一樣嘢就係認罪，就話俾神聽：我哋呢班人係該死，我哋呢班人係抵死。佢嘅祈禱係點樣樣？第一樣嘢，佢承認我哋係抵死。弟兄姊妹，我日常生活里面，当我哋安静嘅时候，祈祷嘅时候，我哋有冇省察我哋每一日嘅生活？好似但以你嘅祈祷咁，点解佢觉得系抵死呢？个内容系乜嘢呢？好简单，唔听话咯。圣经已经讲得好清楚，佢话我哋偏离咗神嘅诫命嘛，系咪啊？讲得好清楚，第五节，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咗诫命典章。边个嘅诫命？边个嘅典章啊？好明显就系圣经啦。好明显佢后面已经讲到只系摩西嘅律法啦。律法书上高所写嘅嘢，佢偏离咗。边啲人偏离咗呢啲嘅诫命律例典章啊？弟兄姊妹，祈祷里面讲得好清楚。第六节，佢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的名向哪些人讲过啊？君王、首领、列祖和各中什么啊？一切的百姓。有没有漏啊？弟兄姊妹，有没有漏？君王在上位的，首领和君王一起治理的，列祖之前那些的祖宗，各中一切的百姓，每一个人都摆喺呢个祈祷里面，喺神面前要认罪。但以你系代表佢成个民族，代表每一个人去到神面前嚟到恳求，嚟到认罪。有几多时候我哋系咁样为我哋呢个群体嚟到祈祷？有时我坐喺呢度睇弟兄姊妹翻嚟敬拜嘅时候，我心里面点样祈祷？你知唔知？我求神去赦免我哋唔尊重神，求神去俾我哋准时嚟到神嘅殿嚟到敬拜。我好多时候我坐喺度安静祈祷嘅时候，我就为每一个我哋信仰群体里面嚟到祷告，我哋为每一个软弱嘅人嚟到去祷告。我哋每一个人都系得罪紧上帝。点解啊？就算我准时到，其他人不准时到，我都有罪，因为我未能够好地教导弟兄姊妹去认识到敬拜的重要性。你睇唔睇到大以理佢睇一个祈祷是互为肢体，一个整体的关系？ 一个人犯罪不是一个人的事，一个人犯罪是全个群体都有份的，因为我们互相来到去影响。但是在这里的祈祷他就说，君王、首领、列祖、国中一切百姓都来到去犯罪。犯的是什么罪呢？我们不需要多说，只要他读回律法书，生命记的29章里面有讲咒诅祝福，利未记的26章有讲咒诅祝福，讲明的，如果我们听神的话，专心侍奉的神，不拜偶像，神就赐福给以色列，风调雨顺，赐给他 地上的物产丰收，赐给他敌人不能够侵扰他。调翻转相反，佢去拜偶像嘅时候，离弃侍奉又真又活嘅神，只有一个后果，俾人打到七个一皮，冇好嘅收成，最后就系被掳到去异邦嘅地。当佢一读摩西五经，当佢一读先呢啲书嘅时候，全部出晒嚟。当大以利佢一读耶利米书嘅时候，哇！原来真系先知写到从早到晚嚟到去警告佢哋。你估大以利读完之后？他自己身处在异邦地，他受晒呢啲咁嘅环境嘅时候，有咩感受？感受就係我知道自己好衰。我睇到我自己民族点样衰。弟兄姊妹，我哋今日嚟到神嘅殿嘅时候，有冇睇到自己嘅不配？有冇睇到自己嘅污秽？有冇睇到自己嘅不义？就好似呢段圣经，我哋去到神面前祈求，唔係因为我哋自己嘅义，我哋根本冇任何义。我哋任何一个人喺神面前都冇义，所以我哋需要耶稣基督喺我哋当中。佢除咗认罪之外咧，佢要求嘅系咩咧？但系你喺呢个祈祷里边要求宽恕，求神嚟到去饶恕。公义系神一个好重要嘅属性，第一样嘢佢喺祈祷里边对应公义嘅认罪，第二样嘢系神嘅慈爱怜悯。第四节佢点讲啊？佢我向耶和华我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嘅神。跟住嗰句咩？向主守主诫命嘅人系守约施慈爱。我哋嘅上帝系守约施慈爱，对于跟随嘅人咧，佢系守约施慈爱。第九节，第二你咁样讲。他说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第十六节，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他求神的是什么？求神的大仁大义。跟着第十八节，我们的金句，他说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是因你的什么？大怜悯。弟兄姊妹，我们去到神面前是基于神那个的慈爱，基于神的怜悯，你去到神面前来到去求。弟兄姊妹，第三样东西在这段经文我哋睇到嘅系咩咧？但系你好睇重嘅系神自己嘅名啊！一路祈祷，祈祷到后边嘅时候，佢提到神当日点样建立自己嘅名。喺神佢自己带领佢子民出埃及嘅时候，第十五节，佢话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今日神嘅名仍然系要被高举，今日神嘅名仍然要传遍外邦。所以他恳求神去复兴以色列，恳求神去复兴这个耶路撒冷，恳求神去复兴个圣殿，去到神面前来到去祈祷，去到神面前来到去祈求。他说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称为你名下的城。这个是你名下的城，这个是你名下的殿，这个是名下的圣山。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某某名下的意思是什么？这里是我名下的物业，这里的屋是我名下的，意思是什么？ 是属于我的嘛。当大以利去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他说这个城、这个山、这个殿是称为你名下的时候，或者这班圣民被称为你名下的时候，即是说什么？我们是属于你的上帝，所以我们现在认罪，我们抵死的时候，我们去到你面前是求你来到去宽恕，来到去怜悯，所以他说都是称为你名下的。弟兄姊妹，你祈祷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要高举神的名？你记不记得主祷文第一句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看不看到大以利的祈祷和主耶稣教我们怎样祈祷是很相似的？我看重的是神的名，称为你名下的时候，我们是属于神。当他想到这件事，想到神的圣所他荒凉的时候，他想见到的就是昔日以色列子民怎样在上帝面前，在圣所里面敬拜光景的时候，他就跟神说，第十九节，求主垂听，求主来到去赦免，求主来到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那段圣经不是说为了我们的需要你快点啦，神，我们等了很久了，你快点啦，被掳了67年了，快点啦。他却不是这样，这个祈祷的重心是为了神的名，为了你自己的缘故，为了你自己的应许，为了神自己的信实，他写在耶利米书上高的应许，不要迟延。他说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弟兄姊妹，一个很简单的祈祷都让我们学习，我祈祷的重心不是为自己，是为神的国，为神的子民。我祈祷是先是认罪，诉诸神的公义。我们期望神去怜悯施恩，是基于神那个守约施慈爱，神那个信实在里面。我们祈祷是为了神自己的名来祈祷，因为我们称为他名下。弟兄姊妹，你每一次去到神面前祈祷，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当大以利这样祈祷的时候，产生什么的反应呢？这个反应就在第20到23节记载了。很简单，他这么说，大以利他自己说，他说当我讲话的时候，我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人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面前恳求。其实20节呢，就将前面那些东西总括晒，将他祈祷的内容总括晒，他做了什么。他说他正说话正祈祷的时候，有一节他说什么呢？他先前在异象中第八章讲过加百列，这个是天使，他说奉命迅速飞来。弟兄姊妹，明明这句说话说什么？当大以利他一在神面前恳求的时候，天使加百列就奉命迅速飞来，即是说神对大以利的回应是即时的。弟兄姊妹，不是等他祈完祷才来啊！你看下那个经文怎么说，他说23节的时候，当加百列同大以利说，他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哇，犀不犀利啊！我们很多时候看不到祈祷那个重要性。他说你初恳求的时候，你一开始去在神面前恳切祈求的时候，我们就对神去恳求的时候，神就发出那个命令来到叫天使加百列传递这个信息给大以利。我们看到那幅图画是这样的。第21节，我正祷告的时候，第23节，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这个的天使加百列来到大以利面前，怎样称呼大以利呢？大家有没有留意啊？第23节，他说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是大蒙眷爱。弟兄姊妹，你喜不喜欢这个 形容词啊。如果神同你讲你系大蒙眷爱嘅，你开唔开心啊？保护你就好似保护眼中嘅瞳，冇嘢需要惊。大蒙眷爱呢段圣经话俾我哋听，当第你一开始祈祷喺神面前恳求，原来当一个人个心校正喺神面前，原来当佢有嗰种迫切喺神面前祈祷嘅时候，呢、这个命令就已经发出。神要藉着加百列去话俾大以利咩事呢？你求嘅系呢个喺70年被掳回归嗰样嘢嘅应验咋嘛。但是神唔系要话俾你听呢样嘢，因为神系掌管整个宇宙历史嘅神，佢睇到以后嘅历史点样进程。以色列人被掳回归之后系咪就冇事啊？唔系啊，1948年而家复国。但是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信神啊，信耶稣啊？不是啊。还有一个以色列的命运去到终结的时候。所以这段圣经他讲呢，神是藉着加百列来到去将神终极的启示话给大以利听，就是70:7。今天我们不讲70:7。但是我们知道一样东西，70:7尤其是最后那一个七呢，就是讲7年大灾难。启示录里面要解个7年大灾难，你唔可以跳过咗大尼书。耶稣基督佢喺橄榄山上高讲嘅讲论，马太福音24章，佢叫我哋留意先知大以利讲嘅嘢。那为行毁坏可憎嘅，就喺呢七年里面而非而来嘅事。神就藉着先知嚟到去写低咗末后圣民所面对嘅嘢。将来的终局，特别在24节他讲什么呢？他说为你本国的民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7，要止住罪过，除净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永远的义。讲到永恒，神不单单让大以利看到的是耶利米书被掳70年回归那个的事实将会应验，神更加要佢睇到嘅就係终极永恒嘅时候，神嘅子民喺永义嗰种嘅情况。呢、这个就係神要我哋明白一样嘢，当我哋专心向佢恳求嘅时候，佢係点样嚟到去回应我哋嗰个情况。头先我讲恳求嘅时候有5次就係呢一章讲咗，仲有一次喺边一度，你打开第6章睇。第6章亦都系同一个皇帝啊，大利乌立总长嘅时候，大以利系其中一个总长，因为佢做嘢做得太好，其他人妒忌佢，其他人想整低佢，用咩方法可以整低佢呢？冇其他方法，因为佢做嘢冇错漏，只有一个方法喺佢神嘅信，喺佢信仰里面揾过失。第一次喺圣经里面读到咧，系可以用祈祷嚟到去入罪嘅咧，你就睇呢段圣经啦，祈祷都可以俾人哋捉嚟犯罪嘅，你就系大以利书。大以利书喺呢个第10节嗰度咁样记载，6章第10节。佢话大以利知道呢个禁令盖咗玉璽，就到自己家卒里。佢话他楼上有个窗户开向耶路撒冷，1日3次，双膝跪喺佢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睇唔睇到啊？佢祈祷。其实是日日是这样做的，1日3次在个窗口开了出来向着耶路撒冷祈祷。第11节，他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大以利在他神面前祈祷什么恳求。这个就另外一次出现了，是哪些人说大以利在神面前祈祷恳求？其他人，那些想害他那些人，那些人个个见到他祈祷祈祷一个地步，开个窗对住耶路撒冷1日3次喺神面前恳求，系其他人去话佢喺神面前恳求。睇唔睇到点样形容大以利？你梗会读完呢段圣经第9章话：，唉，大以利梗系啦，我做唔到大以利，我唔系嗰个大蒙眷爱嘅人嘛。弟兄姊妹，如果你咁谂，你就错啦。圣经唔系单单系记载低一啲事件，圣经系要写俾你同我睇。以致我哋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神嘅大蒙眷爱嘅人。你睇唔睇到大以利嘅祈祷 除了我们头先可以学他祈祷的 format， 学他形式来到学习之外，更加重要的我们学的呢是达尔里本身那种生命。很简单，第九章记载第一样东西，他说他什么？他未祈祷之先，他讲了他一件事，就说他读到耶利米书。先知达尔里，他都要读圣经的吗？每一个人都要读圣经，对不对啊？他是很专心来到去读神的话语，特别是当耶利米要写给秘掳的人当中的信息，他很留心来到去读。他读到的时候，就将耶利米书里面讲到那些罪行那些东西，化成一个祈祷，在第九章里面向神来到去恳求。弟兄姊妹，我们说达尔里有美好的灵性，我们怎么知道？第一样东西，我们从他读圣经那里就知道。他读圣经，读到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向上帝祈求。为什么我们今天不懂祈祷啊？是因为我们读的神的话语读得少，我读得不深入，我们没有好好地去读，去学习神的话语，以致我们祈祷的内容都不合神的心意。这个第一样东西。第二样东西，达尔里的祈祷是锲而不舍。读经祈祷，为什么我们说信了主一的人一定要读经祈祷？你睇达尔里，我哋称呼佢美好灵性嘅人，佢都咁样嚟读经。佢点样祈祷啊？祈祷到一个地步会俾人迫害，一日三次嘅祈祷。嗰班人话佢喺佢嘅神面前祈祷恳求。你又知唔知达尔里点解要开一个窗向住耶路撒冷祈祷咧？佢都系读圣经读翻嚟嘅，因为喺列王记载嘅时候。在历代志下的记载的时候，第六章列王记上第八章，历代志下第六章都讲到所罗门王献殿的祈祷。当所罗门建造完圣殿献殿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长的祈祷，其中有一个 part， 有一个部分讲到如果他的子民得罪他，被掳到去外邦的时候，当这班被掳的人去悔改，向住圣殿祈祷，向住耶路撒冷祈祷的时候，神就会垂听，神就会将他子民带返去。他在哪里学的这件事？他不是读圣经？弟兄姊妹，他不是天生每一样东西懂的，但他都是去很留心去读神的说话，在神面前祈祷来到恳求，以致他真的成为一个大蒙眷爱的人。弟兄姊妹，诗篇145篇18节上个星期张牧师有提过，那句圣经怎么说呢？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就与他们相近。你管你可不可以成为大蒙眷爱的人呢？可以。如果达尔里得的时候，他得，我们都得。我们需要的就是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呢，耶和华就与他们相近。你诚心求告，不是只是求你自己的东西。记不记得我刚才讲过什么？第一要什么？你省察自己，看神的话语，你有没有偏离神的话语，你认罪，你求神怜悯，你重新出发，你为整个群体来到去祷告，耶和华就与你相近。弟兄姊妹，今天我讲题是什么话？我呼求的日子，诗篇138篇第三节，成为我对达尔里的祈祷的一个总结。诗篇138篇第三节是大卫的诗，他这样讲：向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达尔里他看到他民族的命运将要实现的时候，他在神面前禁食，披麻蒙灰，定义在他主神面前恳求的时候，他呼求的日子就开始。神就说什么？你就应允我。他正祷告的时候，那个命令就发出来，跟着加百列去到他面前去鼓励他，不单只要将70年秘掳回归的事实肯定，更加重要，将往后许多许多日子圣民终极的结局来到向他启示。 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创天造地的神，我们的神是掌管整个人类宇宙历史的神。如果我们不懂得向祂去求的时候，我们不懂得去到祂面前来到恳求的时候，这个就是你和我的错失。如果我们不好好地去留心圣经里面每一个应许每一个预言的时候，你很难好像大以利那样在神面前被大蒙变爱。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祷告勇士。在6月24号教会会有周年纪念，我们会有祈祷日，我们都会邀请弟兄姊妹回到来整个教会中英文联合来到去祈祷。我们很多时候懂得的就为自己需要祈祷，我们有几多时候去传闻回到来神的殿，在神里面好像大以利那样为整个群体来到去祈祷。我希望你读诗篇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无论你是为个人自己的事求，无论你是为整个群体来到求，神都垂听你。最重要的，你愿意诚心求告，我一起祈祷。我们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能的上帝。神啊，你统管万有，神啊，你是从亘古到永远，你是永活的上帝。神，没有一样东西在你面前是不是你计划，不是你定规。神啊，我们可以做的东西就是去到你面前来到向主神来到去恳求，恳求我们身边的人都认识你，恳求我们的父母亲认识你，恳求我们的兄弟姊妹认识你，跟随你，恳求你的国度来到去临到。我们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主啊，我们向你面前来到去恳求的，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意义，但是因为你的大怜悯。主，按你的大怜悯来到去帮助我们，按你的大怜悯来到施恩给我们教会，让我们教会成为一间祷告的教会，我们这间教会成为万国祷告的殿，让我们得着你的能力，让我们得着你的应许。就正如你讲过，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你都赐给主耶稣。你讲过，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实践你的使命的时候，你常与我们同在。主叫我们去持守你的应许，谨守你的诫命，直至到我们见你面为止。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门。